大家好，我是威尔，欢迎来到 X 调查。2022年日本发生一起抢劫案，当警方询问嫌疑人为什么这么做时，他竟然说是路飞让他这么做的。起初警方觉得这种说法十分可笑，摆明就是为了开脱罪责而编出来的小儿科谎言。然而在此之后短短几个月时间，在山口县、广岛县、神奈川县、东京都等多个地区发生抢劫案，这些嫌疑人被捕后都说了同一句话，是路飞让他这么干的。随着深入调查，警方终于发现这些案件的背后有一个神秘的犯罪集团操控着一切。接下来就为您讲述路飞抢劫案。2022年的5月2日，这天是个星期一，下午3点，位于京都市中京区的一家表行里，突然闯入了几位不速之客。他们手上拿着锤子，气势汹汹地威胁店员不要轻举妄动。几个人疯狂地砸碎了玻璃展柜，取走了41块名牌手表，总价值6921万日元。实际上这几位不速之客都是被路飞远程操控的，他们只是任务的执行者。抢劫成功后，其中一名执行者带着手表逃到了大阪的吹田服务区。当他按照要求来到服务区厕所准备交接时，有一名陌生人突然出现，对这位执行者拳打脚踢，随后抢走了装满手表的包裹。这起看似纯属巧合的事件，实际上也是由路飞一手策划的。那名抢包裹的人也是执行者，路飞把他们玩得团团转，享受着幕后操盘的快感。在此之后，日本全国发生抢劫案，警方收到了来自商店、住宅的各种报案，贵重物品全部洗劫一空。一开始各地的警方都把它当作独立案件来处理，但随着类似事件增多，警方慢慢发现其中的联系。有一个来自境外的犯罪集团专门远程指挥国内人行动，给他们下指令的人代号路飞。起初路飞集团的犯罪行为只涉及抢劫和盗窃，然而在2023年的时候上升为了命案。在东京都博江市的居井町多摩川的岸边，有一栋两层楼高的住宅，车库里停着几辆豪车，外人一看就是个富裕家庭。屋子里住着祖孙三代人，老太太名叫大岩一宇，跟长子以及长子的妻儿住在一起。老太太出生于静冈县昭京市，是家中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，婚后与丈夫去了东京经营一家寿司店，生意很好，后来开了3-4家分店。丈夫去世后，2018年搬到了博江市的这栋住宅。老太太很喜欢这个地方，年过90的她每天生活规律，有时还会独自坐巴士出门购物，回家后还能自己做饭。2023年1月19日星期四上午11点，老太太买完东西回到家中，家里只有她一人，不过她已经习惯了独自在家。她一边收拾着东西一边准备午饭。在这期间，家中门铃突然响起，门外的人表示自己是快递员，需要开门签收快递。老太太没有什么犹豫，毫无防备地打开了房门。门开后，四名男子迅速闯进屋内，老太太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其中两人控制住了，无法动弹。只听对方语气凶凶地问她家里值钱物品放在哪里。这时老太太才意识到自己把歹徒放进了家中。起初她什么也不肯说，但接下来四名男子连拖带拽地把她带到地下室，用胶带把她的双手反绑。年过90的老太太怎么也没想到这样的入室抢劫事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她全力挣扎呼救，可外面人完全听不到屋内的动静。几人见她不说，就用拳脚棍棒一顿伺候。很快她就招架不住了，说出了家里值钱物品所在位置。年过90的她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，没多久就失去了意识。四人见他没了动静便停止了动作，随后他们离开地下室，取得了老太太所说的几件贵重物品，但他们还不满足，便继续在屋内翻找，几乎每个抽屉都会被他们拉出来看一眼。一通乱翻后，下午一点，他们带着几块名表和一些其他物品坐进了一辆车，车上早有一名男子等候多时，几人就这样离开了房子。几小时后，傍晚5点，老太太的儿子回到家中，他发现家里一团糟，顿觉不妙，觉得肯定是进贼了。接着他把家里两层楼的房间都找了一遍，也没有看见母亲的身影。当他来到地下室后，惊讶地发现母亲躺在地上，双手被绑着，满头是血，左手臂的一块皮肤都脱落了。儿子感觉到年迈的母亲身体还有一点体温，但已经没有了呼吸和脉搏。在冷静过后，他怀着悲伤与愤怒的心情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方接报后很快赶到了现场，他们在房屋内采集到了4个不同人的鞋印。附近有居民表示，在这天上午看到过老太太路过，应该是要回家的样子。由于家中贵重物品悉数被盗，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团伙抢劫伤人事件。 他们调取了附近的监控，发现一辆可疑汽车在下午一点多的时候开走。经查询，这是一辆租赁的汽车。在老太太家附近的停车场里还发现了另一辆租用的汽车，两辆车的登记信息都显示同一个名字，福岛胜武。案发两天后，此案就有了重大突破。原来上个月在东京都中野区发生了一起涉及金额3000万日元的抢劫案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了，此人名叫永田路人。根据其手机记录，发现他参与了博江市对老太太的抢劫事件。永田出生于京都市，正年21岁，小时候父母离异，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弟弟。高中时他因勒索和伤人事件进了少管所，16岁时退学。之后永田搬到了金泽市的公寓独自居住，在一家土木建筑公司找了份工作。邻居评价他待人礼貌，孝顺病弱的母亲，同时觉得他挺好相处。永田的熟人告诉警方，他有过酒驾的经历，即使旁人劝说他也一概不听。此外他还沉迷于赌博，放过高利贷。有一次他向身边的朋友透露了东京都中野区的抢劫事件，还展示了自己抢到的值钱物品，表现得很自信，觉得警察抓不到他。从结果来看，永田明显太过自信了。面对警方的问话，永田表示参与抢劫是因为他想赚钱来孝顺母亲。他在网上找工作的时候看见了一份高薪兼职招聘信息，与对方联系上后，即使心里知道这所谓的兼职是不正当的，却也无法停下。他告诉警方，对方只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他，所有的行动都是对方的指挥，这次行动是个意外，他也没想把人打死。在永田路人被捕的第二天，博江事件五名执行者中的另外3人，野村广之、福岛胜武以及 A 先生被捕。两个星期后，广岛县警方抓获了几名去年一起抢劫伤人案的几名嫌疑人，其中一人是24岁的加藤成武，他也是博江事件的执行者之一，随后他被转移至东京合并侦查。至此博江事件五名执行者全部落网，而他们也全部都是收到路飞集团的指示。这个集团是由谁指挥，又是如何运作的呢？接下来我们前往东南亚国家菲律宾。在菲律宾达依市的巴贡迪瓦营地有一个拘留中心，名为比库坦拘留中心，它由菲律宾移民局管辖。该拘留中心的条件出了名的恶劣，众多拘留者整日生活在狭小的房间里，其中有一些人既没有被定罪，又没有被驱逐出境，硬生生在里面度过了10几年。2019年12月，拘留中心来了一名男子，他不仅住进了配有空调和淋浴间的 VIP 单间，甚至还可以使用手机与外界沟通，与其他拘留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别人看到他只有眼馋羡慕的份。此人名叫金村磨人，35岁，来自日本。他之所以可以过得如此滋润，其实说来也简单，就是用金钱贿赂了看守。光是单间的费用每月就是6万比索。2018年，金村搭上了从日本飞往菲律宾的飞机，加入了一个诈骗集团。该集团头目名叫渡边优树，另一名高层名叫藤田胜也，两人都是金村在日本的朋友。金村来到菲律宾后，另一位朋友小岛智信也加入了进来，4人成为了集团高层。为了招纳更多成员，他们在日本网上散布兼职信息，以远高于普通工作的报酬来吸引对方询问，然后通过各种花言巧语把对方从日本骗来菲律宾。只要等人落地，他们就会收走这些应聘者的护照、手机等个人物品。这些人发现进了骗局，表示想要退出，集团就会用他们的个人和家庭信息进行威胁，强迫他们参与诈骗。在菲律宾，犯罪集团之间往往都有来往，互相抱团取暖，金村等人的集团自然也是如此。即使有成员想要逃离，最终都会被抓回来，这也是集团建立在菲律宾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只要有钱，这里几乎什么都能办到。逃跑的成员被抓回来后，自然免不了一顿惩罚，其他成员看到后自然也心生畏惧，不敢逃跑。渡边作为创建者，位于集团顶端，他担任电信组的组长，管理实际业务，而藤田和小岛则分别负责从日本招聘成员，以及下达指示收回钱财，把钱汇入指定账户。金村负责的电信组中，新人经过培训后分配到不同的任务线，他们会冒充警察或公务人员给老年人打电话，骗取他们钱财，还会联系身在日本的成员，给他们传达下一步指示。通过这些手段，金村等人在日本全国实行诈骗，迅速累积了巨额非法财富，过上了奢华的生活。他们出入高档消费场所，购置豪华住宅，还聘请了专门的精算师理财。虽然渡边是集团的老大，但金村的地位并不比渡边低，他也是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，集团里害怕金村的人比害怕渡边的人还要多。金村还交到了一名菲律宾女友，给他送了好几辆豪车，还花费了5000万日元为他盖了一栋3层楼的房屋。2019年11月，菲律宾警方突袭了马卡蒂市的一家废弃酒店， 逮捕了诈骗集团的36名成员，收缴了多部手机，查获了大量受害者的名单和相关信息。据查，被他们所骗之人已达1393人。虽然集团4名高层不在被捕的36人之列，但仅隔了一个月，菲律宾警方就发现了金村的踪迹，并逮捕了他。就这样，他被羁押在了比库坦拘留中心，等待驱逐出境。而集团另外3名高层渡边、藤田和小岛也在3个月内被捕。截至2020年6月，该集团已成功开展了2300多起诈骗，骗取了60亿日元非法所得。虽然在拘留中心的单间房间里条件不错，但金村可没打算一直待在这里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一旦自己被驱逐回日本，就一定逃不了法律的制裁。于是他联系上了菲律宾女友，让他找人指控自己犯法。因为按照当地法律，身为日本人的他，只有在菲律宾的案件全部审理完成后，才能离开菲律宾。在解决了不用回日本的问题后，金村安下心来，在拘留中心跟别人分享起自己的人生经历。金村表示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出生，没有父母，也没有兄弟姐妹。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，他被放进了一个箱子里，随着河水漂流。后来，这个写着他名字的箱子漂到了札幌，于是他就在札幌的福利机构长大。当然，这些传奇经历都是他编造出来的，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？金村出生于1984年4月，北海道札幌人，在家中3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。5年级时，金村的品行就变得恶劣，喜欢对同学恶作剧，故意欺负一些不喜欢的同学。30岁的女班主任得知后批评了他，但他根本不愿改正，还偷偷在老师的椅子上放图钉予以报复。在一件件充满恶意的行为中，女教师患上了抑郁症。到了6年级时，金村故意摔坏了老师准备用来拍毕业照的相机，还说了很多刺激人的话，这让女老师彻底精神崩溃，从学校辞职。女老师走后，由于临近毕业，学校就没有安排新的班主任，副校长和其他老师轮流管理班级。但金村的恶行并没有停止，老师们对这个孩子感到头疼，只希望他赶快毕业离开学校。升入中学后，金村变本加厉地霸凌其他同学，他会用篮球把别人砸出淤青，当面说一些恶心的话侮辱对方。有一次，他把一位同学的桌子和课本从3楼窗户扔了下去。除了霸凌同学，他还染上了烟酒，经常胁迫其他同学出钱给他买烟买酒，如果买来的不是他指定的香烟品牌，就会狠狠殴打对方。他经常逃课打架，还加入了暴走族，经常在当地的大通公园聚集。很快，他成为了众人的中心人物。但他也有另一副面孔，中学时期的他喜欢踢足球，还进入了选拔队，加上身形高挑，在一些女孩中颇有人气。中学1年级时，金村同时交往了2个女友。有一天，其中一位女友揭露了他脚踏两条船的事，另一位女友得知此事后向他提出了分手。为此他十分愤怒，说都是因为你我们才分手的，给我30万日元赔偿金，无论去偷还是卖身，你都要想办法弄到钱来。该女友被威胁后不知所措，但她做了正确的选择，把此事告诉父母。随后父母报警解决了此事。中学3年级时，金村就不去学校了，整日在外游荡，直到有一天他进了少管所。他的父母觉得孩子变成这样都是对方的过错，为此两人大吵一架，离了婚，从此再也没有人管他了。中学毕业后，金村进入社会闯荡。20岁时，他去了博野的一家娱乐商店工作。博野位于札幌市中心地带，这里娱乐产业发达，是日本3大红灯区之一。金村表面上做着一些兼职工作，但暗地里加入了一个黑帮组织。也正是在这个组织里，他认识了同岁的北海道人，就是先前提到的渡边跟藤田。而小岛则是在另一个黑帮组织中认识的，比他们3人要大7岁。或许从他们相识开始，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。加入黑帮后，金村经常到处组织其他成员诈骗，有段时间还向周围人售卖违禁品。32岁时，金村因一场交通肇事被捕。这天晚上，他醉酒开车行驶在白石区北乡的马路上，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与另一辆汽车相撞，对方车内一对夫妻受伤，而金村当场弃车逃跑。4天后，金村因无证驾驶和肇事逃逸被捕。然而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拿出任何赔偿，连对伤者的一句道歉都没有。他把所有的事都推给了女友，说他开的车是女友名下的。最终金村还是出来了，继续过起了随心所欲的生活。第二年，金村去了一家呼叫中心上班，在与同事打交道的时候，他表现得健谈友善，与前辈打好了关系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工作1年后，公司发现金村私自侵吞了上百万日元的钱款，还篡改了业绩数据，公司告诫他如果不还钱就报警。而金村一点也不慌乱， 他知道自己还不出那么多钱，也不打算还钱，因为他已经想好了对策。他知道渡边和藤田为了躲避警方，去菲律宾建立了一个诈骗集团，他随即动身前往了那里，这样既可以赚钱，又可以逃避日本公司的追责。在菲律宾从事一年多的诈骗活动后，35岁金村被捕，并来到了先前提到的比库坦拘留中心。在拘留中心里，金村他们也盘算着该做点新业务了。他们决定实行抢劫，但实际行动人并不是他们自己。为了实现跨国抢劫，他们通过贿赂拿到了多部手机，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招聘信息，声称只要完成特定任务就能获得高额报酬，这种被称为黑暗兼职。不少人明知这种是违法的，为了钱而掉入了黑暗深渊。他们通过特定应用与这些身在日本的执行者沟通，当然他们不会用真名，而取了各种代号，其中一个代号就是日本知名动漫《海贼王》中的主人公名字路飞。起初这些执行者只是被要求发发骚扰短信，打打骚扰电话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一旦参与了路飞集团的任务，自己的个人及家庭信息也暴露了出去，在此之后集团就会要求他们去抢劫。许多人当然不肯做，这时候集团就会以他们的家人性命为威胁。受到威胁后，执行者不得不去完成所谓的任务。他们抢劫的目标大多为富裕家庭的老人或售卖奢侈品的商铺。这些名单是金村认识的另一个在菲律宾的日本黑帮组织提供给他的，里面包括了一些账户信息、参与投资项目的金额，甚至连对方的作息时间都罗列其中。确认好目标后，金村等人对身在日本的执行者发布任务。这些执行者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他们不知道幕后是什么样的人在指挥，自己就像提线木偶一样被操控着。日本警方在查到路飞集团后，就开始与菲律宾方面联系，要求遣返金村等人回日本接受审判。博江事件后的第二个月，2023年2月，39岁的金村魔人、藤田胜也、渡边优树以及46岁的小岛智信终于被菲律宾驱逐出境。飞机抵达日本后，大批媒体记者想要采访，但他们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，被警方带走。警方表示，由于金村等人牵涉多起诈骗案和抢劫案，接下来需要查明他们在各个案件中涉及哪个部分，再结合他们具体的供述内容，才会有调查结果。很可能他们在拘留一段时间后就会被放走，要查清他们犯下的系列案注定是场持久战，警方预测需要一年多的时间，这期间金村等人会经历多次逮捕。在日本，诈骗和盗窃罪的追诉时效为7年，但考虑到金村等人是通过远程指挥犯下的罪行，警方还怀疑他们与别的犯罪集团有合作关系，所以情况更为复杂。一段时间后，博江事件的案件审理开始。2023年3月，东京地方检察厅立川支部指控永田路人、野村广之以及加藤成武犯有入室盗窃罪和抢劫致死罪。嫌疑人中 A 先生未满20岁，由家庭裁判所审判。福岛胜武在案件中只参与了租车，因此量刑不会太大，具体审理尚未完成。在博江事件渐渐进入尾声时，5月24日下午，一架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。在媒体的闪光灯下，两男两女坐进了警车。他们同样也是路飞集团在菲律宾的成员，分别是26岁的熊井桐、28岁的四岛春奈、24岁的藤田海里以及32岁的佐藤祥平。其中熊井桐的容貌格外惹人关注，人们联想到海贼王中路飞与娜美在同一个船队，因此有人称他为真人版的娜美。很快有报道传出熊井桐被捕时怀有身孕，这让民众再次关注起了他。1997年6月，熊井桐出生于东京都三鹰市，父母都是公司职员，祖父是高知县的名人，担任过5届县议员，还被授予了旭日勋章。熊井桐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家中排行最小。中小学时期，熊井桐给人的印象就是乖巧懂事，高中学习成绩一般，但运动能力很好，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部。高中毕业后，出于对艺术和设计的兴趣，经过2年备考，熊井桐进入了多摩美术大学美术学部戏剧舞蹈设计系，这里都是年轻时尚的学生，他也专注打扮自己。大一时，熊井参加了院校新生选美比赛，许多人称赞他甜美可爱，最终闯入了半决赛。这场比赛让他享受到了被人关注和喜爱的感觉，开始憧憬毕业后成为一名模特。熊井桐开始活跃于社交平台，与网友交流，分享自己照片，还注册了在线直播服务，不少直播观众关注了他，为他打赏。直播之外，熊井桐会与打赏榜上的前几名大哥吃饭约会，这些榜单大哥往往会十分豪爽的掏钱博美人一笑。熊井桐获得金钱，过上了富裕的生活，买了许多奢侈品。 学校的其他同学纷纷投来羡慕嫉妒的目光，渐渐的他把精力都放在了直播事业上，不再去学校上课。2019年，22岁的熊景彤通过社交平台认识了一名男子，对方说自己也是大学生，在一家居酒屋打工。慢慢的，熊景彤和男子越来越熟，无话不谈。在得知熊景彤想赚钱时，男子表示可以给他介绍在酒吧的陪酒工作，但熊景彤并没有接受。这年10月，男子说有一份月入50万到100万日元的工作，非常轻松，只要打电话就好。不过工作地点不在日本，而在菲律宾。男子再三保证工作简单又安全。熊景彤考虑再三后便答应前往菲律宾。飞机落地后，接机者就把他带到一家废弃的酒店。走进房间后，他看见了许多人在打电话，有种说不出来的焦灼的氛围。此时他的心里隐约有不好的预感。一名主管给他一本工作手册，看到其中内容后，熊景彤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家诈骗公司，他上了一条贼船。主管收走了他包括护照在内的所有随身物品，给他看了之前一名逃跑者被割掉耳朵的视频，对方告诫他不要妄想逃跑，随后给他安排工作，内容是跟其他组员在6楼的房间里冒充日本警察给老人打电话。熊景彤的心里很不情愿，他知道这是犯法的，但是他的东西全部都被收走了，没法离开。加入组织一段时间后，熊景彤就与其他几位女组员成为了朋友，有时主管还会带他们去旅游度假，但实际上他们都处于监管和软禁之中，并没有人身自由。参与诈骗后，熊景彤实在感到内疚，他鼓起勇气跟主管说不想继续这份工作了，但主管满不在乎地说罪恶感迟早会消失的，所以要加油，然后就让他赶紧回去继续干活。得知自己无法离开，熊景彤再也没有动力工作了，他趴在桌子上睡觉或者赖在房间里不出来。主管发现他消极怠工，就通知了集团老大渡边优树，对方打来电话以熊景彤在日本的家人为威胁，要求他必须做下去。这通电话让熊景彤无比害怕，因为其他组员从来没有收到过来自老大的特别关照。他听说集团里面还有一位名叫金村磨人的高层，更加心狠手辣。在熊景彤胆战心惊的做了一个月后，11月的一天，一群菲律宾警察突袭了酒店房间，在场成员悉数被捕。但这天熊景彤恰巧不在酒店，同样幸运逃脱的还有他的组长藤田海里，两人决定一起逃跑。逃离集团后，熊景彤和藤田海里稍微放松了下来，在之后的时间里，两人互相依靠，彼此越来越熟悉。藤田海里讲述起自己为何会加入集团，当时为了偿还信用卡，藤田海里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份高薪兼职，对方告诉他工作内容是在日本购买爱马仕包，然后转售给海外的富人，从中赚取利润，但前提是购买货物的钱必须自己掏。听到这话，一般人通常就意识到不对劲了，但藤田海里太需要钱了，他还是掉了进去。接着他找朋友借钱购买了包，随后按照指示在5月30日飞抵菲律宾，然而下飞机后，他的所有物品包括新买来的包都被收走，此后就被安排在了废弃酒店里打诈骗电话。在菲律宾警方突袭集团总部之前，藤田海里曾有一次逃跑的机会，那是8月的一天，集团高管小岛智信派他回日本购买一些产品，藤田海里觉得这是一个逃跑的好机会，下飞机后他立刻跑回了东京都的家。但是到家后没多久，他就接到了小岛打来的电话，对方指示他走到家门外。藤田海里将信将疑地走了出去，结果发现有人在监视他，对方表示是小岛的部下，会一直盯着他，不要妄想逃跑，也不要报警，否则就对他的家人下手。在威胁之下，藤田海里只好乖乖地完成小岛下达的任务，之后回到菲律宾。熊景彤和藤田海里有着相似的悲惨经历，他们同病相怜，惺惺相惜，在一天天逃亡中，感情渐渐升温，成为了恋人。漫漫逃亡路上，这份爱情大概是他们唯一的安慰了。在菲律宾东躲西藏了一年多后，他们得知集团高层都被送到了拘留中心，这个消息让他们感到欣喜，他们悬下的心终于放下了。然而接下来他们又面临问题，那就是即使不再被集团束缚，只要他们回到日本也无法逃脱牢狱之灾，因此他们决定继续待在菲律宾。为了解决经济问题，两人联系了另外几名有幸逃脱的集团成员，联手继续做着诈骗，靠着所得的钱财过上了自由富裕的生活。他们租了一栋每月30万日元租金的房子，有时还会去菲律宾著名的旅游地点度假，有时和别的成员一起聚餐，放肆地享受着生活。然而好景不长，2022年9月，日本警方经过调查已经锁定了熊景彤和藤田海里两名嫌疑人，这对情侣才过了一年的自由时光，又回到了小心谨慎的生活。 2023年1月，熊景彤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，一直不知如何是好。藤田海里知道后也觉得这是个甜蜜的负担，但两人都没想放弃这个孩子，而是希望可以躲开警方抓捕，生下孩子后继续在菲律宾生活。可天不遂人意，熊景彤和藤田海里还是被发现了踪迹，并在3月被菲律宾警方逮捕。两个月后，他们连同四岛春奈与佐藤祥平一起被驱逐回日本。考虑到其怀有身孕，熊景彤很快被保释回到家中，生产前由家人负责照顾。随着孩子出生，熊景彤身体恢复。2023年11月，此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。根据指控，熊景彤曾在4年前联合其他几名集团成员实施诈骗。这天，住在涩谷区的 B 先生接到了自称是警方的电话，而实际上是诈骗电话。电话里表示 B 先生的账户可能被恶意查询，需要进一步确认，让 B 先生把银行卡放入信封保存，之后会有财政局的工作人员上门拜访。 B 先生按照指示把5张银行卡装进信封。很快又有一名自称是财政局的男子来到了 B 先生家，并趁其不注意的时候调换了信封，带走了这些银行卡。随后他们从 B 先生的账户中取走了350.9万日元。同一天，足立区 C 先生账户中的63.3万日元也被骗走。因此熊景彤被指控盗窃罪，警方要求判处被告4年有期徒刑。法庭上辩方承认罪行，但表示熊景彤是受到胁迫才犯罪的，而且他只是负责打电话的最低职位，他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要抚养，所以应该减轻刑罚。而检方认为熊景彤是自愿参与诈骗的，在脱离集团后也没有停止诈骗活动，其犯下的罪行已经给两位受害者带来了严重的伤害。为了取得两名受害者的和解，争取缓刑，熊景彤的姐姐自掏腰包以400万日元作为赔偿，但其中一名受害者没有接受。此案经过一个月的审理，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宣判，被告熊景彤诈骗罪名成立，判处2年有期徒刑。同一天，在东京地方法院，他的男友藤田海里因相同罪名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熊景彤平静地接受了判决，没有上诉。他对自己的诈骗行为感到愧疚，表示以后会去疗养院做义工来偿还。藤田海里也接受了判决，还表示自己已经认定熊景彤就是妻子，他会在服刑结束后与对方完婚，承担起父亲的责任。一位亲戚表示，在藤田海里出狱后可以去他的公司上班，这样就解决了未来的经济问题。在出狱之前，孩子只能由熊景彤家人代为照顾。截至目前，在菲律宾参与诈骗的80多名集团成员，大部分已经被日本警方逮捕，而参与抢劫案的执行者也陆续在案发后被捕。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是被路飞集团胁迫的受害者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们也是切切实实的加害者。不论他们如何引人同情，相关的罪责都会追究下去。